谢主，让我们一同来敬拜他。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一同敬拜赞美，因为那你是那位配得我们一切称颂赞美的神。哇，愿我们的一切颂赞能够达到你的面前，让你的悦纳。我们也要一同来领受主你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从主你的话语得到造就，得到帮助。我们恭敬把一下时间仰望交托在主手中，求主保守带领。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今天所要传讲的这个信息是赦罪的医治。那么从我们今天所读的马可福音第二章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来到加百农的这个地方啊，然后进入了某一个房子里面，然后就有许多人来到耶稣那里，那么把那个房子呢挤得水泄不通啊。那么当我讲到的时候呢，从来没有这种全场爆满的这种经历哈，只有在我家请吃饭的时候才会有这种的经历。那么全屋子全是人啊，那个椅子都坐满了人，而且还有些人需要站着，晚来的人呢可能就吃不到好的东西了。那么你想他们为什么会想要到耶稣那里呢？我相信啊，这些人大多数的人无非是慕名而来啊，因为耶稣先前所做的这个医病赶鬼呢，那么已经让他的声名大噪，所以呢许许多多人都来到这里。那么其中当然也有一些是真正需要得到医治的，就像这里所记载的那个瘫子一样啊，他想要得到医治，被四个人把他抬到耶稣的这个房前来，但是因为人太多，那就进不去啊，进不去。但是我们看见那些把他抬来的人呢，他们没有放弃，他们仍然想办法要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以便得到这个医治。但是呢，当他们大费周章的把那个摊子放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呢，耶稣跟他们讲的第一句话呢，我相信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啊。我相信那个摊子一定在想，耶稣跟他说，你的这个病啊，现在就得到医治。那四个抬他来的人也是有同样的期望啊。但是呢，耶稣所讲的第一句话却是说呢，小子，你的罪赦了。那么我不知道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或者是那个摊子，他那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哈？我相信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的失望吧，是不是耶稣没有办法医治他呢？所以呢，好像转移话题，换一个方式啊。我想在场的人也可能也会有类似的这些的疑问，是不是耶稣没有把握医治他，所以呢就说了这些的话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生病的人来到耶稣那里，他当然是希望自己的病能够得到医治啊，不是赦罪。那么曾经就有人问过一个慕道友说呢，假如你就是那个瘫子的话，那么如果耶稣赦免你的罪之后，然后他就离开了，不治你的病，那么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啊？那个慕道友就回答说呢，我会挺难受的，而且可能还会不太高兴啊，我还会觉得耶稣应该不是神啊。那另外就有人又问他说，那如果这两个当中给你选一个的话，你会怎么选择呢？他说，我既要治病，而且也要赦罪啊。所以问他的人又继续跟他说，不行不行，你只能做一个选择的话，你会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他说呢，我还是会选择治病啊，因为那是马上可以看得到的事情。其实呢不只是那个慕道友会这样想，我相信世上的人，包括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在内当人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大多数的人的选择呢，就是会想要病得到医治啊。对一般人而言身体得到医治呢，会比这个赦罪好像实际一点。但是对神而言呢，罪得到赦免呢，其实呢比病得到医治呢 那么更加的重要。那么讲到这里，我不知道你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选择。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啊，耶稣他在一开始他最关注的问题似乎不是啊这个人能不能得到医治，而是这个人的罪的问题能不能被解决。啊，如果这个瘫子的罪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话，就算他病得医治，那么他也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从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一个人生病或者是死亡呢，跟一个人的罪是有关联的啊，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疾病都跟罪有关联。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当约伯身体上长疮的时候，其实跟他的罪是没有关系的。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见耶稣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啊，那耶稣也说到啊，不是因为他自己有罪，也不是因为他父母的罪。不过在这里我们看来看去呢，在这里这个瘫子之所以无法行走呢，啊，很可能跟他的罪是有关系的。那么讲到这里呢，我就想到以前弗里德牧师他所曾经说过的一个故事。他说他曾经来到我们这个北加州，在一个教会跟一群年轻人啊上了一整个礼拜的课，然后就有两个小组长呢送他到机场去。那么其中有一个那时候正在念大学二年级，他就告诉他在高中的时候大约有三四年的时间呢没有办法走路。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说有一次他去打球，然后膝盖受伤了，后来就发炎，然后后来就膝盖越来越没力，严重到几乎就是瘫痪。后来他就坐在这个轮椅上，那医生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子，用尽各样的方法都没有办法让他得到有果效的医治。所以呢他每天就是坐着轮椅到学校去上学，然后回来他就觉得全身非常的痛，非常的累，必须要在家里面躺好久的一段时间才可以恢复。那时候呢他就心里就产生很大的这种愤怒，他对神对人都有这种抱怨，然后他对自己也很生气，所以呢他就开始计划要怎么自杀。虽然他计划好了，但是他没有勇气去执行他的计划。所以呢有一天他就躺在这个床上，然后他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啊，那个声音说你的罪赦免了。很奇妙的，他的心在那时候呢就柔软下来啊。他发现神知道他里面的那些啊一切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些的愤怒，那些的苦毒，那些的怨恨，但是神并没有因此责备他，还告诉他说你的一切罪都被赦免。然后他就开始大哭，他想像我这么糟糕的人神还爱我，他就觉得非常的感动。他说呢他从小就在教会长大，他很熟悉这个故事，但是他是真的听到那个声音。他说呢不管怎么样，因为他知道神爱他，他好像就被洁净了一般，所以那时候他就说他愿意啊把这些愤怒苦毒啊恼怒这些东西全部啊都放弃啊。当他啊做了这样的一个宣告之后呢，当场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是在一两个礼拜之后呢他又听到另外一个声音，另外一个声音呢跟他说起来走。他心里想呢不太可能，不过试试也无妨，所以呢他就从床上下来，慢慢的他就可以站起来，然后他就可以行走。当这个父母是回到家里面跟他的太太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他的太太呢也回应了他另外一个故事。他说呢他是在收听这个明尼苏达公共广播电台的广播的时候，有一次那个节目就访问了一个人他是得了这个脊椎骨癌。那么治疗的时候呢这个开刀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虽然把那个癌症的细胞弄掉了，但是呢他却变成不能走路有好多年的时间。那么这个人也是从小就是信耶稣的。那么当这个记者跟他 采访的时候，他就告诉这个记者说呢，他不只是听到声音，他还在异象当中啊，看见耶稣对他说，你的罪被赦。所以他那时候就问耶稣说，你的意思是说我的病也医治了吗？耶稣就回答说，你的罪被赦免了，而且你的病也得医治。后来呢，他就真的可以走路，他的病好，他很高兴。但是他说呢，对他最宝贵最宝贵的啊一件事情呢，就是耶稣跟他说，你的罪赦免。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对瘫子所做的，他并没有停止在他的罪被赦免这里而已啊，在赦罪之后，他还是对他施行着医治。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说，耶稣对瘫子所做的这个是赦罪的医治。那么许多人可能会想说，那么耶稣为什么不先医治他再赦罪呢？那么我想一方面是因为赦罪比这个医治更重要，另外一方面啊，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啊，最主要这段经文的记载是要让人能够看见耶稣他的神性啊。如果耶稣先医治好那个人，走了之后，他大概就没有机会再去谈这个赦罪的问题。更何况如果是这个瘫子的病是因为罪所引起的，当然是要先处理这个罪的问题。那么耶稣对瘫子赦罪的医治到底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呢？第一个启示呢，就是神的耶稣的医治呢是完全的医治。我们知道一般的医治都是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像一部机器坏了，什么地方坏了，那你就修理什么地方。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出现毛病呢，未必是身体某个部位出现什么问题，还有其他的因素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而罪呢就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这个是机器人所没有的。好，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我们在验血的时候没办法去验出罪来，对不对？我们做 CT scan 的时候也找不到这个罪，但是这个罪呢却是一个致命的疾病。所以呢，一个人要得到医治呢，不单是身体上的，更是这个心灵上的。但是呢，一般的医生所能够对我们做的医治呢，只是身体上的医治。只有耶稣他的医治呢，可以包括身体跟我们心灵两个方面，所以他的医治是一个完全的医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啊，寻求他的医治，因为他的医治啊，比医生的医治更完全。这并不是说你就不用看医生，有时候耶稣的有时候神也是透过医生来医治我们身体上的疾病，但是我们在寻求医生医治的同时，也应当寻求耶稣的医治。那么耶稣对瘫子的这个赦罪的医治，除了让我们看见耶稣的医治是完全的医治之外呢，也让我们看见耶稣是有赦罪权柄的神。在此当耶稣对那个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之后，那么在那里有一些文士在场，他们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呢？在马可福音二章七节这里说到，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可见谁有赦罪的权柄？神，只有神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当耶稣这样声明的时候呢，就表明他就是神，但是呢，口说无凭啊。那么耶稣他怎么能够让人确信他有这个赦罪的权柄啊？他就是神呢？首先呢，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耶稣显出这个超自然的洞察力。在这里呢，那些文士的议论是怎么样？在心里，对不对？他们以为耶稣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是耶稣却能够把他们心里正在想的事情呢，把它说出来啊。这个不是因为他能够察言观色，而是因为他真是有这个神性啊，他能够知道人的心思意念， 所以他可以把他们议论他的话全部说出来，而且这些人是哑口无言，真的是说到他们心里面去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任何的反驳。而且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反倒过来只问他们说什么呢，在马可福音二章九节说，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你读到这里说，你觉得哪一样容易？从神学来看的话，赦罪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治病是比较容易的事情。从肉眼来看的话，用嘴巴说说这人的罪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因为别人没办法验证。要摊子起来行走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马上就可以看到结果。但是事实上呢，其实对人而言呢，这两件事情都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对神而言，这两件事情呢都是容易的事情。不过耶稣为了要证实来证明他自己有赦罪的权柄呢，所以呢他就叫那个摊子起来行走。那么为什么耶稣叫摊子起来行走这件事情可以证明他就是神呢？在这里耶稣对摊子的这个医治呢，显然是一个超自然的医治，是一个神迹所以在这里马可福音二章十到十一节才会记载耶稣对他们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怎么医治他的，他有没有说你来到我的手术室然后我帮你动一下手术呢？没有。他有没有说那你来我帮你针灸一下？没有。他有没有说那你来我帮你复健一下？没有。他有没有开药给他吃？没有。他连动手都没有，他只是动口吩咐他起来行走。可见呢，这不是一般的医治，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神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耶稣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就像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一样，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所以他只要开口说话，这个事情就成就了。这就是神特别神的地方他只要开口说就成就。所以呢，这个就是证据这个，所以在这里的人都没有办法来质疑这件事情，而且他们都认定这是神的作为。所以呢，这些人呢，他们不但把荣耀归给神，而且他们还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那么今天当我们认识到耶稣有这个赦罪的医治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回应这件事情呢？我们应当要帮助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以便得到耶稣的这个赦罪的医治今天在我们周遭有许多人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但是呢他自己又没有办法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需要别人帮助他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就像那个摊子的四个朋友一样，把他们带来。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就像那四个人所做的一样。但是呢，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容不容易呢？在这里我们看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见他们要用那个褥子把那个人抬到耶稣的面前那么我们不知道他们走了多少路，他们有没有翻山越岭才来到那个房子。但是不管他们是怎么来到那个房子的，我们看见他需要四个人把他抬来，那么我相信这就是一件非常费劲的事情更何况抬着一个摊子在当时代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如果是要抬一个明星，我想还会有许多人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他们抬着一个摊子可能抬的来的过程可能还被人家指指点点，这个怎么会跟这种人交朋友怎么样所以他一定要能够放下自己的身段他一定要有那个爱心，足够的爱心，他才会愿意做这种事情。 同样的，今天当我们要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来的时候啊，我们除了为对方祷告之外，我们当然也是需要做一些的事情。那么这些的事情有时候呢真的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啊，但是因为爱神爱人的缘故呢，我们就愿意这样去做啊，愿意去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来。在这里我们看见，虽然他们愿意做，但是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对不对？到了门口就进不去了，怎么办呢？这么多人怎么进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啊，他们克服了这个困难，把这个摊子呢放到耶稣的面前啊。同样的，今天当我们去帮助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是会遇到一些的困难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困难就放弃，我们仍然要克服这些困难，想办法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啊，因为这个可能就是那个人唯一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如果错过了，可能他就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非常费时费力，甚至可能要花钱，因为他把人家房子弄破了，要修理，到时候啊，这个屋主会不会怪罪他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当我们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是要付出许许多多的啊。那么在《耶稣会怎么做》这本书里面呢，那么就谈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说到有一个人叫兰斯，他得到这个癌症，那么那时候他才上高中啊。那么对抗这个癌症唯一的选择呢，就是做这个化学治疗啊。但是这个不但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而且呢还会掉头发。你想一个年轻人掉头发，我想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不是很好看啊，所以呢他就非常挣扎，到底要不要做化疗这件事情啊。那么这个男士的一些朋友呢，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们就一起商量，那么就有八个人，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啊，他们决定呢都把自己的头剃光啊，头发剃光，这样呢兰斯就不会是啊唯一一个这么突出的人啊。那你可以想象九个小伙子全部光头走在一个高中里面的那个景象啊，全是因为爱的缘故，他们爱啊这个朋友啊，所以他们想要保住这个朋友，所以他们愿意为他付出这样的一个代价。今天这段经文里面的这四个人，他们也是做了类似这样的一个事情。我相信当他们在抬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重啊，但是他们不去抱怨啊，等到到了那个房子时候进不去，他们也不去怨天尤人，他们就是想办法怎么把他啊放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啊。他们并没有考虑说他们要付出多少的这些代价，他们只是希望啊这个他们所带来这个人能够得到耶稣的医治。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是爱一个人，我们真的是啊愿意，我们就会真的愿意尽我们所能的去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来。你可能会想多花一点汽油钱去接一个人来到教会，你可能会愿意花一点时间啊去为一个人来祷告，你可能也会愿意啊写个电邮或者是花个 texting 啊打一通电话去关怀一个人啊，甚至于做家庭的探访啊。当一个人有需要的时候，你也可能会愿意出手相助。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爱呢是有行动的，不是嘴巴里面说说而已。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周遭的人的这些的需要，能够愿意付出代价啊，能够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来。那么当我们认识到耶稣有赦罪的这个医治的时候呢，除了我们应当帮助人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来之外呢，其实有时候我们也要让人能够帮助我们自己来到耶稣面前。今天我们看见有许多人愿意去帮助别人，但是如果反过来，自己却好像不太愿意让别人来帮助我们。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有时候可能是因为骄傲，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自卑，有时候是看不到自己有这样的需要。那么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软弱的一面啊，都有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这一面。所以呢，如果今天我们自以为自己很属灵，就一定没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当我们不断的来掩盖自己的缺点的时候呢，一方面不能长久，另外一方面也是很辛苦的事情。而且最终当它暴露出来的时候，不但对自己伤害已经非常深了，而且也可能造成对周遭的人的这个伤害。所以呢我们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独自去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寻求别人的帮助，让别人把我们抬到耶稣的面前来。有一位心理学家叫做 Henry Cloud， 他就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他曾经在医院里面带领一些在人生的问题上挣扎的病患。那么其中有一个成员呢是牧师，他当时是沉溺在这个性的癖好里面啊。那他不但与这个缠斗了多年，而且呢他已经认罪祷告多年，但是呢始终呢都不能够胜过他。最终呢他在绝望当中，他在这个罪疚当中呢，他到医院寻求帮助。所以呢他就参加这个心理学家亨利所带的这个团体啊，作为这个治疗的疗程的一部分。那么有一天早上，那个护士就告诉这个亨利说这个牧师没有来哈。所以呢亨利就去探访他，他就发现了前一天晚上他失眠了。那么这个亨利呢，他就说服他一定要来参加这个团体啊。那么当他来的时候，这个成员的这个团队的成员呢都问他说你是否安好，他说是的啊。但是呢其实他的说话呢不能够让人自信啊。那么在上一次的聚会里面呢，那么他只是在听别人分享啊。那么这一次呢该是他分享自己的情况的时候，那他却仍然不想要把这些事情分享出来。但是在那天的早上，这个亨利呢当然不要给他有这个选择啊，他强迫他慢慢的说出来。所以呢他很痛苦的开始描述他这个痛苦的经历，他多年来的这个罪疚感每一次当他站上讲台的时候，他生怕人家看出来他就是这个教会里面最大的假冒伪善者他说呢即便他的行为已经给他带来一些的痛苦，但是呢他没有办法让自己不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当他在分享的时候，他其实只是勉强的可以把那些话说出来，而且在他说的时候呢，他根本不敢抬起头来，他就一直凝视着这个地上不敢看任何人。但是亨利在那时候呢，他要他去抬起头来去看这一群里面的每一个人他说他没有办法，太羞愧了但是这个亨利呢一直鼓励他，要他能够来面对这一群。他说呢当他抬起头来看到他周遭的这些人的时候，看到每一双回顾他的眼睛里面呢都充满了这个泪水，每个人都为他的这个极大的痛苦在那里痛苦。所以呢没有任何的责备，只有怜悯。那么那个是他这一生当中第一次独自，不是自己独自在面对这件事情，不是独自在面对自己心灵瘫痪的一个缺失。那一天他终于看到他的缺陷，终于有人看到他的缺陷，而且呢仍然愿意接纳他为朋友，成为朋友。所以呢那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那个时候呢，这一位已经教导别人恩典许久的人呢，自己终于亲身尝到了这个恩典的滋味。那时候他就像小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啊，那么那时候他开始听到主耶稣对瘫子所说的那一句话，小子你的罪赦，小子你的罪赦。亨利说那个牧师的那个癖好在那一天就被神所破除了。虽然复健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他不再是孤军奋战，他乃是有一群同伴与他一起来面对这个艰难的时刻。弟兄姐妹，今天当你认识到啊，耶稣就是那位有赦罪的医治的神的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啊？你会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得到这个赦罪的医治吗？今天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愿意让别人把你带到耶稣的面前来得到这个赦罪的医治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那位满有恩典满有慈爱的神。主啊，真的是感谢你，让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众人的罪能够舍命在十字架上，好叫我们的罪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得到赦免。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像这个瘫子还有他的朋友们一样，真的是能够有信心的来到主你的面前来领受主你的恩典。主啊，在我们周遭也有许许多多这样需要主你恩典的人，主啊，我们求主你帮助带领，让我们真的愿意走出去啊，去把这些人都能够带到主你的面前来蒙受主你啊这个莫大的赦罪的恩典。主啊，我们将每一位弟兄姐妹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求主带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